太湖佳绝处，运河水弄堂，灵山吉祥地，百年工商城。这里是中国无锡，
这里风调雨顺，物产丰饶，这里风光如画，人文荟萃，
这里有碧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，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，
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，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，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。请听发现无锡，
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。
各位西雅图的朋友晚上好，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依兰，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，欢迎收听本期的发现无锡节目。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。在太湖之滨无韵悠长的江南沃土上，孕育着一朵意愿奇葩，素有太湖一枝梅美誉的戏剧。自清代乾隆年间起，他从无锡常州乡间的田歌山调起步，融道情唱春宣卷之韵味，采采茶灯之舞姿，建成摊簧小戏，以质朴真挚的三小戏演绎百姓生活与抗争。从乡野走向成熟剧种的历程中，钱桥与无锡严家桥、常州东乡等地交相辉映，走出了余介君、匡耀良、蒋昌永等一代名家，也让取材真实历史的经典剧目《雪凝桥》得以传世，成为钱桥献给戏剧的独特礼物。本期节目就来聊聊钱桥和戏剧的故事。戏剧素有太湖一枝梅的美誉，清代乾隆以后，无锡常州一带乡村的男女叙事对山歌逐步与道情唱春宣卷相融合，而形成摊簧调，后吸收苏南一带采茶灯中的舞蹈，逐渐发展成摊簧小戏。早期的摊簧以小生小旦或小丑小旦为主的三小戏，演出剧目多反映农村日常生活，以反抗封建婚姻和旧礼教的作品居多，表演朴实真挚，生活气息浓厚。在戏剧从乡间小戏走向成熟剧种的过程中，钱桥以其独特的人文土壤，与无锡严家桥、常州东乡等地犹如漫天星斗，贡献了各自的艺术力量。这里走出了一代代知名的戏剧名家余介君、匡耀良、蒋昌永，他们以各自的才华与坚守，用笔触、身段与唱腔共同谱写了戏剧的辉煌篇章。1921年，余介君出生于无锡县钱桥镇，童年因家境贫寒，六年级便辍学，此后在农村当过故宫木匠，饱尝生活艰辛。1938年，他进入苏锡文戏吕家班拜师学艺，在苏南城乡及上海辗转演出，对民间文化和百姓生活有了深刻理解，为日后的戏曲创作积累了丰富素材。新中国成立之后，余介君参加上海市地方戏剧研究班，后调入苏南行政公署文化事业管理局戏曲审定组，1956年调至江苏省戏剧团任专职编剧。余介君最杰出的贡献莫过于对戏剧经典双推磨的改编。双推磨改编自戏剧早期对子戏磨豆腐与小寡妇跳米，余介君与吴白桃、杨澈、谢玲等剧作家深入研讨，剔除庸俗部分，保留健康情节，选取磨豆腐中的长工与小寡妇跳米中的年轻寡妇为男女主角， 写出从劳动中相识相恋的朴素爱情。推呀拉呀，转又转，木耳转得圆又圆，一人推磨像牛水车，二人牵磨像扯篷船。这段简洁明快的唱词，既勾勒出江南水乡的劳动场景，又将劳动光荣的时代主题与冲破封建礼教的革命精神融为一体。双推磨中，你我都是苦根生的阶级认同，奠定了两人应该互相帮助的政治合法性。一个双字更在磨豆腐的劳动情景中加入情色相合的爱情情趣。1954年，双推磨参加华东地区戏曲观摩演出，剧本和演员分获一二等奖，此后被拍摄成戏曲片。双推磨火遍全国，靠的正是前朝人余介钧的神来之笔。除双推磨之外，余介钧还改编了《秋香送茶》《拔兰花》《孟丽君》等传统对子戏，创作了新编历史戏《荆轲刺秦王》《秦雪梅》及现代戏《红色的种子》《红嫂》等。据余介钧剧作选记载，他共参与创作和改编了55部戏曲，极大扩大了戏剧在华东地区乃至全国的影响力。
好一道 白银在冒
明天把娘子来一起够吧，
一起够。
哎呀妈呀，
哎呀妈呀，不由自我为自己有余，一人也不能用多余，两人齐谋想大功。
如果说于介钧用笔写就了西剧的华章，那么匡耀良则用一生演绎了西剧人的风骨。1902年，匡耀良出生于无锡县藕塘桥高峰巷，幼时读过两年私塾，后因生活所迫失学，跟父亲学做缝纫，忙时种田，闲时放牛。他自幼喜欢家乡曲艺，爱听宣卷、摊簧，很快学会一些戏本。匡耀良的从艺起点颇具戏剧性。1925年，村里请来一个摊簧戏班，开演前花旦突然生病，乡亲们连拉带推把匡耀良请上台救场。他临危受命饰演的花旦初具神韵，博得满堂喝彩。这次救场改变了他的一生。此后匡耀良正式入行，从扮演安堂相会的金秀英、拔兰花的王大姐等旦角开始，与沈阿焕、郑桂芬并为摊簧男旦三顶甲。随着女性演员逐渐走上舞台，匡耀良果断改演生角。他虚心求教，学习起霸、舞枪、烫马等工架，闻鸡起舞，冬练三九。他逐步形成独特的悲角风格，表演情真意志，唱腔悲怆感人，在戏剧界赢得哭煞小生的美誉。抗战时期无锡沦陷，敌人强令匡耀良的戏班演出色情小调十八摸，匡耀良断然拒绝。日伪爪牙当场砸毁戏班行头，将凳子掷向舞台，他仍不为所动，最终惨遭毒打，戏班被强行解散。抗战胜利之后，他又被扣上演唱摊簧淫戏的罪名，逼他带刑具游街示众，无辜关押12天。匡耀良面对强权威逼，始终不肯折腰，守住了艺术的纯粹与人格的尊严。新中国成立之后，匡耀良走上管理岗位。1953年，无锡市实验戏剧团成立，他任团长，致力于剧团制度化建设，组织送戏上门。他主持挖掘整理的《摘石榴》《烧骨记》《珍珠塔》等多部传统剧目。无锡市戏剧艺术学校成立后，他担任校长，编印《戏剧传统剧目基本曲调教材》。1959年，他率团赴京汇报演出《珍珠塔》《孟丽君》，获得中央领导的肯定。从被推上戏台的农村青年，到生动江南的哭煞小生，再到戏剧团长，匡耀良的一生烙印着传统艺人的命运与抉择。 把余介军比作戏剧的笔，匡耀良比作戏剧的骨，那么蒋昌永就是戏剧的肉。他以扎实的表演功底，把每一个角色都演得鲜活立体。1940年，蒋昌永出生于烧糖蒋家大巷上。1956年正式从艺，主攻小生，得到田夫、王兰英等戏剧名家亲授。1959年，他首次在《双飞墨》中饰演何一度，通过推墨时颤抖的指尖、搓动铜钱的拇指等细节，精准传递长弓的拘谨与赤诚。同年，他随江苏省慰问团赴新疆，将戏剧唱腔带到边疆。数十年的艺术生涯中，蒋昌永塑造了无数经典角色。他是《双飞墨》里的忠厚长弓，一句“千墨千”的真正好，唱透底层暖意。他是《玉蜻蜓》里的少年徐元载，声声清扬清扬连声叫，道尽身世悲怀。他也是《秋香送茶》里的张二相公，演活纨绔心性。2001年，蒋昌永同时获得江苏省5个1工程奖与文化部第10届文华奖。2014年，他被评为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戏剧代表性传承人，获江苏省艺术贡献奖。作为戏二代，他毫无保留地将经验传授给年轻演员，走进校园社区推广戏剧。除三位艺术家外，钱桥还为戏剧贡献了一部极具分量的剧目《显英桥》。这部戏取材于清代无锡县钱桥建生知浩明率众开坝抗旱，反遭诬陷入狱的真实事件。1814年大旱，知浩明请求无锡知县开通城西太保墩下被堵塞的显应桥，引太湖水通达运河。此意得到知县支持，却引起城内士绅不满。1819年又逢干旱，知浩明奉碑开桥，反遭士绅诬陷入狱，历经磨难才得以沉冤昭雪。这一事件在无锡引起轰动。自1821年开始，知浩明开坝事迹便通过乡告与宝卷等民间说唱文学流传开来。新中国成立之后，余介军根据民间故事创作戏剧轻装戏《显英桥》。在保留历史主干的基础上，他简化了复杂的行政与诉讼细节，将多次开桥事件浓缩为核心冲突，强化了知浩明之妻秦氏求神祷告、水仙显灵等符合民间信仰的情节，凸显了为民请命的知浩明与恶霸劣绅的阶级对立。唱词中融入大量无锡方言与民间俚语，充分体现吴地戏曲的独特韵味。回望戏剧百年发展史，一地之内既能涌现顶尖编剧、剧团领导，又荟萃一代表演名家，还沉淀传世经典剧目，这种地方并不多见。正是钱桥在戏剧史上的地位，既是对历史的尊重，也是对未来的期许。如今闲步钱桥老街，西韵流芳，薪火相传，生生不息。或许这般老辈传习又被成学的鲜活图景，便是对钱桥戏剧之乡最真切动人的证明吧。各位听众，感谢您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。本期节目编辑毛毛，监制画影严华，总监制张立凡王帆。咱们下次节目再见。